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按照教会的节期，是圣灵降临日，愿主的灵时常住在我们内心，叫我们去为主作忠心的见证，直到地极。今日我们会继续哥罗西的讲道系列，来到第七讲了。我们会读到3:5-17的经文。我今天准备的 PowerPoint 是用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的，所以可能会跟刚才大家读的有少少出入的。讲起哥罗西书，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封的书信有多少认识呢？新约时代的哥罗西城其实是一个宗教非常自由的地方，是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大熔炉。这个氛围好处就是当时受到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可以在哥罗西城有容身之所。不好处就是教会容易被各家各派的学说影响了，在信仰上面容易走偏。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向哥罗西教会写信，就劝勉他们要持守信仰，要在基督里面建立教会，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所带来的福音，要思想天上永恒的国度，抵挡地上一切异端邪说。这封书信如果我们记得头那六讲，其实有很多很喜乐的经文。例如由这封信的一开头，保罗就已经称赞教会是成圣的圣徒，是圣洁的群体，很多金句我们非常熟悉。在哥罗西书一共4章的经文，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3:16。圣恶侍奉人员一定识背了，因为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圣恶部部章里面的训勉经文，提醒我们要常常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弟兄姊妹一同口唱心和感歌颂神，是每一位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一生所盼。所以哥罗西书是保罗对当时的教会的勉励，仿佛在鼓励教会帮他们打气，就好像跟他们说，若果你们可以为主做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正了，那就记住坚持下去了。保罗就在这里为教会打下一支强心针，叫他们靠主喜乐，凡事称谢上帝。那为什么保罗要好像啦啦队一样要写信去帮哥罗西的教会打气呢？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自己，你对上一次帮人打气是几时呢？我想更多的时候是你去看你心爱的选手或者是你们的仔女比赛的时候你打气，是因为表达你知道选手在这里比赛很辛苦的，不过你又知道比赛未完，所以你希望他们挨到下去，撑到完场为止。而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正正亦都是经历他们最辛苦的时光，因为按照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的哥罗西城经历了一场大地震，死伤无数。这一场的地震亦都大大撼动了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新约的时代，人们怎样看一场的大的天灾呢？他们会认为天灾是神给人的惩罚。当时的人认为，喂，天灾死了那么多人，那即是神很不喜欢人，神对人要施行审判，目的是什么？是警告世人，其实你们不是很配同神建立关系的。所以那时候的人怎么算呢？他们唯有退而求其次，就向最接近神又不是神的、就是、形象的天使去祈祷。就好像古装片呢，神仆和皇帝说话会怎样称呼的？叫陛下。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仆觉得自己不配跟皇帝直接讲嘢，咁最好咁佢只能够点啊？同皇帝前面嘅嗰堂楼梯讲嘢，咁啊皇帝咁啱啊听到咁嘅啫。向天使祈祷其实都系一样，就系咧嗰班人觉得自己唔系好配同神祈祷，咁啊唯有同天使祈祷，咁啊神就咁啱听到啦。喺哥罗西书咧，保罗就重申教会唔系咁样噶。教会不要因为其他人的故意谦虚敬拜天使的行为跌倒，他教导我们要远离一切的异端邪说，重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属性是要劝勉教会要经历福音的大能，要藉着十字架得胜， 因为爱我们的主和其他人所信仰的神明是不一样。这一场的地震，这一场的天灾，不会使到信徒与神隔绝，主是一直与教会同在，没有离开过。教会要藉着与主同死同活，展现我们的信仰，去展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与其他宗教所信仰的神明是非常不同。弟兄姊妹，我们试试代入一下。如果你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听到保罗的教导，你会怎样呢？你有什么感受呢？我想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感谢主，这一切我们清楚明白了，满有喜乐，非常好。不过现实是怎样呢？眼前的灾区遍地都是颓垣败瓦，你的屋倒了，隔壁那个人的屋倒了，大家的屋都倒了。那么迫切要答的问题是，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我们要怎样去重建这个城市，怎样重建地上的教会呢？我们在重建的过程，怎样彰显自己是主的门徒呢？我们怎样去展现我们是一班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活的圣徒呢？让我们带着这些的问题去进入今天讲到的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展现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的教导。保罗提醒我们要与主同死，致死一切使地上的教会败坏的行为，要抵挡罪恶势力的引诱。我们又要与主同活，藉着基督穿上新人，去明白福音的大能，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使我们向世人展现彼此相爱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言，叫我们有机会按真理过好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成圣的功课，时常行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审判重罪又用重价买赎世人归你的主，感谢你道成肉身，降生于世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叫世人从此有机会与上帝和好。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圣洁的教会，成为主在地上美好的见证，直到地极。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点，与主同死，致死地上的肢体。与主同死，致死地上的肢体。在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提醒哥罗西的教会，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好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而贪婪就是拜偶像。保罗在第八节更加特别提醒教会，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因为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这些悖逆的人。经文所讲的不单止是禁戒信徒不要在行为上失见证，而是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一切的恶事是源于世俗的学说的。如果教会做了这些的行为，就代表你不再属于基督，而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是特别强调贪婪，即是拜偶像，就是拜了其他神明的人。而做这些恶事的人是悖逆着上帝，就是不敬拜主耶稣基督。这些人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指带着恶意的攻击。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我们，从人心里发出的种种恶念是会玷污人的内心，唯有从里面出来的先玷污人。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你可能有疑问了，喂，这封信明明是打气的，前面几章一直都赞着哥罗西的教会是圣洁的群体，有时常保罗在祷告里面感谢神，为他们做得好地地的，有什么可能会陷入这么严重的罪啊？喂，保罗，你是不是杞人忧天咋？你是不是吓他？你是不是过分悲观咋？弟兄姊妹，保罗绝对不是吓他们， 保罗绝对不是过分悲观。若果我们要明白保罗的心肠，我们就要代入哥罗西教会当刻的处境。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天灾，一场大地震。弟兄姊妹，当古代的人经历完一场天灾的时候，他可以做什么呢？其实他没有事可以做的，他们只能够继续留在废墟里面等个城市重建。当然这个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通常是数以几十年计的。大家在这段时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够生活在艰难的境况。弟兄姊妹，我们试下代入当时教会的处境。当灾后的第一天，你满有平安喜乐，持守信仰，靠主度过困苦的境况，非常值得称赞。灾后第二天，你仍然满有平安喜乐，仍然持守信仰，仍然靠主度过困苦的境况，仍然非常值得称赞。咁第三日呢？第四日呢？一年呢？两年呢？十年呢？廿年呢？你开始撑唔住啦。点解呀？因为你攰啦，你好想休息啦。特别係当你睇见灾后嘅城市呢，喺治安同埋道德上各种嘅败坏啦，有次第二章讲到有教会嘅肢体呢被世上粗疏嘅学说呢引诱咗啦。其实呢一啲事情喺你身边去发生呢，同样引诱住你，影响住你。你就好自然会问啦，我听日仲食唔食得饱噶？仲有冇水饮噶？仲着唔着得暖噶？个城市重建要几十年，我未必睇到噶啦。重建完又点啊？关我咩事？有咩出路？我都攰啦，坚持落去有咩意思？保罗咧写呢一封信嘅时候咧，佢系好明白哥罗西呢一种咧心很累嘅处境。保罗梗系清楚知道哥罗西嘅教会心灵固然就愿意噶。肉体却是软弱，他们并不是故意犯罪，只不过眼前的困境的压迫让他们疲乏灰心。要记得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处境是怎样？他坐着监，他是一个阶下囚，所以他特别能够切身处地这样体会到当时教会的处境和需要。弟兄姊妹，你估为着信仰的缘故被囚的保罗不知道，只要他放弃宣认基督是主，他就可以放监餐餐大鱼大肉吗？如果他不知道，只要他放弃信仰，以他尊贵的罗马人的身份，他就每一天可以在地上被人好好地服侍吗？如果他不知道为义受逼迫，长时间下来很累吗？如果他没有想过要唞一唞吗？这一切保罗都知道的。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正正是经历着这一切的困苦，所以他比任何人更加清楚，面对困境会疲乏困倦是人之常情，而在疲乏困倦的时候是额外需要属灵同伴的鼓励，以免走偏，使大家可以一同坚持下去，直到向主交账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躲避主的愤怒，我们可以得着主的称赞。弟兄姊妹，今个星期呢默默读去到第几个星期？第一百个星期。我感受到大家坚持了这么久累了。可能呢我们都期盼呢坚持到6月30号呢我们完成了这两年的读经计划，我们可以休息了。不过弟兄姊妹，读经计划总有完结的一日，但是每一日学想神话语的心是不可以停止的。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两年的日子辛苦建立的读经习惯不会因为读经计划完成就没有了。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读经的群体是成为我们往后每一日坚持读经的助力，让我们互相鼓励。因为我们最终想得到的不是一粒糖，不是 mask， 不是 T-shirt， 而是到了再见主面的那一日，我们可以躲避主的愤怒，我们可以得着主的称赞，我们为此一起努力。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与主同活，穿上新人的应信。与主同活，穿上新人的应信。 在第一个段落，我们见到保罗勉励哥罗西的教会要保持圣洁，就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弃绝怒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以致教会能够躲避将来主的愤怒。在五到八节呢，保罗就列出了很多不给他们做的事。那哥罗西教会要做些什么呢？到了九到十一节，保罗就给了答案我们了。他就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要效法基督，要持守真理。在第九节一开始，保罗提醒教会不要彼此说谎。和第八节讲的口中污秽的言语好像，那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所讲的不要彼此说谎，是和第八节的口中污秽的言语很不同的。第八节所讲的口中污秽的言语，是指心里面发出了种种的恶念，例如想其他人遭遇不好的事情，简单来讲想人衰。讲大话呢，是将真的事物扭曲成为错误，又或者将错误的事物扭曲成为真实的。保罗他作为熟读旧约的法利赛人，他是很清楚知道说谎就是那恶者引诱人偏离真道的方法。按照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古蛇即是魔鬼，用谎言引诱了人类的始祖犯罪，从此偏离真理。所以保罗所讲的不要彼此说谎，是要重申教会必须顺从真理，必须脱离世上粗浅的学说，必须提防异端邪说的引诱，要持守真道，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心相称。弟兄姊妹，不被异端邪说引诱，那有什么方法呢？保罗就在九到十一节呢，去教我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在这件事上呢，没分希腊人、犹太人，没分受割礼、未受割礼，没分未开化的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穿上新人呢，保罗其实是很形象化地去指上一个穿上一件新衫的人。这件新衫是什么衫呢？就是一件在知识上不断更新的衫。那即是怎样呢？在新约的文化呢，一个人的那件衫呢，是象征身份，人靠衣装。所以呢，保罗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是指教会的肢体要以基督徒的身份为乐。在第十一节，保罗更加提到呢，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呢，是高于我们地上一切的身份。他强调第十一节开头，在这事上，这事即是说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一件事，是不分希腊人、犹太人，是指当时的社会地位的分别，是不分受割礼、未受割礼，是指宗教门派的习俗的分别，是不分未开化的人，即是不识字的人，西古提人，即是学历非常好的人。所以这里是指并不分学识的高低，为奴的、自主的，是指不分权力的分野，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保罗是强调，不论你的社会地位、宗教的门派，你有没有学识，你有没有权力，你都需要在众人面前宣认自己基督徒的信仰。既然你已经着上这一件象征基督徒身份的新衣，不论你的身份、地位、才干、学识，你就要效法基督，持守真理，活出信仰。弟兄姊妹，我想这一切都很清楚明白的。大家在自己各自的岗位见证基督，是大家非常愿意实践的。不过呢，什么叫这个新人照住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呢？一件在知识上不断更新的衣服，即是怎样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有什么人是旧那件衣服不合身，不断需要换新衣服的？我想大家一点就明白，特别是做过妈妈的都明白，是什么？是 BB 嘛。一个初生的 BB，被悉心的照料之下，他会不断长大的。不用几耐，隔几个月又要换新衣服了。到了小学、中学，你每年长高要换校服了。 所以呢，一件在知识上不断更新的衫，保罗的意思是教会不再是吃奶的婴孩了，教会要不断地在灵命上有成长，要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并且你每一次的生命得着更新，你每一次去换的这件新衫呢，是反映着主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样我们的属灵的身量，我们的一言一行，才可以效法基督，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我们一切之内的信徒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身量要不断成长，我们的一言一行要效法基督，每一日要过着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信仰生命，难不难呢？我想没有人怀疑的。弟兄姊妹，比这一切更加困难的是什么？是保罗不是单单叫我们自己一个去效法基督，他要求不同身份地位、学识才干的人呢一起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所以最困难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这些属灵程度有深有浅、属灵操练的方式、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弟兄姊妹走在一起，一起效法基督，本质上是会产生极大的摩擦。身份尊贵的就容易觉得卑微的肢体失礼，似样这件衣服都没有；身份卑微的就觉得你做什么，你狗眼看人低。受割礼的就避免和未受割礼的有交集，反之亦然。有学识的就看不起不识字那些，高举艰辛的知识；没有学识的就讨厌读书人的繁文缛节。这一班人平时已经彼此看不顺眼，过得不惯，现在要因为基督的缘故摆在一起，那怎么算呢？保罗就在12-17节给了答案我们。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点，在地若天彼此相爱的见证，在地若天彼此相爱的见证。在刚才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作主的门徒就要与主同死，要致死地上的一切邪情私欲，又要与主同活，持守信仰，每一日行事为人呢，是与蒙召的心相称，要灵命不断更新，不断成长。在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就教我们怎样活出在地若天的群体，怎样确实将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12-14节呢，保罗教导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个人和那个人有嫌隙，即不啱雅，就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呢，你们就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贯通全德的。在圣经里面呢，罪呢是有分两种的，一种是致死的罪，一种是不致死的罪。讲到致死的罪呢，是指人与神永远隔绝的罪，是泛指亵渎上帝、欺骗人、不追随基督元首等等的罪。面对这些致死的罪呢，保罗就已经在5-11节两个段落呢，劝诫教会不可以容忍的，要致死这一切拜偶像的罪，又提醒他们不要彼此说谎，要他们顺从真理。那面对不致死的罪呢，即是13节所说的这个人和那个人不啱雅呢，保罗就照着旧约的圣经和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和主祷文的教导呢，要教会去学习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又要怎样饶恕人，因为爱心是贯通全德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问题来了，爱心是贯通全德的，什么意思呢？什么爱心呢？什么全德啊？爱心怎样贯通全德啊？为什么爱心贯通全德，我们就要饶恕人啊？爱心呢，在经文的意思呢，是指从神而来的爱。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种类对于爱的表现。 例如亲人之间就有亲情，朋友之间就有友情等等。神的爱呢，是指守约的爱，是强调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立约又一定会守约的爱。全德的意思是完全人的意思，是指向圣洁成圣无瑕疵的信徒的身份。所以爱心贯通全德的意思呢，就是指神呢，他的爱是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就彰显了上帝对人完全的爱。这份神圣的爱的展现，就在上帝藉着基督与我们立新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里去展现。这份神圣的爱与人重新立约的爱，是每一位圣洁成圣的信徒都经历到的祝福。而教会藉着这份的爱心去贯通所有的完全人的意思，就是教会的聚集是因为基督，我们藉着基督与上帝立新约而聚集。教会是藉着基督与上帝立新约而聚集的群体。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样爱心贯通全德就要彼此饶恕呢？面对致死的罪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成为了唯一完全的赎罪祭。今日我们要与主同死同活，我们就要效法基督，我们就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是同样要为他者作出牺牲。在这一切的事上面，上帝就为我们设立地上的教会，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保护网，设立了一个属灵操练的场所。我们在教会里面，为着肢体之间的不合码，我们要互相牺牲。我们要在不致死的罪上面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我们不论身份地位、学识才干，要学习在教会里面合一，学校主的样式，体贴主的心肠，要在地上彰显神在天上的永恒国度的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要在地上彰显神在天上永恒国度的美好的见证，那即是做些什么呢？保罗就在15-17节给了答案。我们要叫呢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作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些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藉着祂感谢父神。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圣乐步步章的训勉。咁要实践即系点啊？即系哦，要积极参与堂宣圣乐部嘅服侍啦，系嘛？我哋即刻完咗崇拜喺 reception 咧，就填圣乐侍奉人员嘅申请表啦。梗系啦，梗系啦。咁不过咧，保罗喺呢几节嘅经文咧，系有更深层次嘅教导。诗章、颂词、灵歌唔系指三种唔同嘅唱诗模式，而系指向基督徒嘅身份。喺旧约圣经咧，时常讲到敲拔、鼓瑟、弹琴。是指向以色列民族独特的敬拜的方式。到了新约，诗章、颂词、灵歌呢，就是代表着基督徒独有的敬拜的传统。所以保罗的提醒不只是单单指向圣乐的侍奉，更多是指要让其他未属于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当教会的肢体聚集的时候，当我们去唱诗章、颂词、灵歌，当我们在行事在说话上面奉主的名藉着祂感谢父神的时候，其他人能够一眼认得出这个群体是完全属于神的群体。保罗强调教会无论做什么、讲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藉着祂感谢父神。当哥罗西城经历完一场天灾，人心惶惶的时候，保罗要求教会保持圣洁，保持喜乐，特别是要存感谢的心，时常感谢父神，目的 不是叫他们幸灾乐祸，而是要他们在世人面前活出基督徒独有的信仰，就是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必要再回来作王，他掌权这一切他已经知道。教会不会因为眼前天灾所造成的颓垣败瓦而失去信心，我们不会担心神与人隔绝，我们要去宣扬主必再来，主必会回来带领属神的人进入属天永恒国度的盼望，以致其他不属于神的人见到教会的聚会一眼认得出教会是一个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呢，我们有没有一眼叫人认得出我们就是一个在地若天的圣徒群体呢？我们有没有每一日活出与主同死同活的信仰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活出愿意与主同死同活的信仰，灵命每一日不断更新而变化，叫世人一眼认得出我们是在地若天完全属于神的圣徒群体。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永活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永恒国度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在困境持守信仰，扎根在真理的里面，不会走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藉着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叫跟从你的人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活出与主同死同活的生命，叫我们在地上建立遵行天父上帝旨意属神的圣徒群体。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